弟兄姊妹平安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每次来弟兄姊妹都不在，因为我们开课的时候是您休息的时候，但是谢谢教会的支持。今天有一个限制哈，11点我要下台了。如果您您看表的话，提醒我一下哈。传统的教会啊，今天叫做遇苦节的第四个主日。好，什么叫遇苦节哈？或者叫受难节，或者是复活节的这个40天呢，往后数第四个主日。我们可能有些不知道哈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但是有一首歌让我想起来一首诗歌，我非常喜欢。多年以前我学习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就是要献诗哈。但是这个诗歌就到了我的心里。真的上台献诗的一半的时候呢，突然呢，那我就被这首诗歌呢就哽住了，就不能唱下去了。实在是太抓住我的心了，但是我实在是愿意介绍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的英文是没有英文名字哈，这是一个拉丁文的名字，叫 Via Dolorosa， 叫做翻成英文叫做受苦的路，受难的路。翻成中文这个是中文，翻成英文叫做 Way of Suffering。有中文的字幕，我想介绍给您哈。有中文的字幕，但是呢，它配上一些画面，是从电影上摘下来的画面，有一些血腥的样子。如果您的心很柔软，你很怕看血腥的话，您就把眼睛闭起来，就听那个音乐就好了。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的讲章就是从这首诗歌来的，好。您的圣经也不要关起来，就在罗马可福音。为了怕您吓到了，所以我们要从第一节看起。马可福音5章，我们还会跳到路加福音23章。好，我们就请弟兄开始，帮我好不好？帮我 play， 我们可能要按一点哈。这个不动，哇，这个乱跳。好，我们 play， 可以帮我 play 吗？底下有一个按钮哈，可以有一个按钮吗？好，要不要按一点会比较清楚？谢谢。没有声音啊，糟糕了，没有声音。可以有声音吗？我们再从头来一下哈，可以有声音吗？我们看 Via Dolorosa， 我在先预告您，如果怕血腥的话，闭起眼睛哈。但是实际上的情形可能比这个惨多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受难路，跳掉了。好，在下面有一个按钮，还是没有哈。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可以再来一次吗？可以有声音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。 先把停下来，对不起，太精彩了，所以我们再忍耐一分钟，我们看看有没有希望。哇，有希望了。嗯，继续祷告。啊，那个继续放，我们再看看。太精彩了。啊，还是没有。默片。
Chose to walk that road out of his love for you.
谢谢，我们把灯拿开，谢谢。如果您放在电脑上的话，那个会比较比较流畅，会比较清楚那些画面，会让您再一次默想啊。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十五章，我们从一节开始。马可福音十五章一节，我们很快哈，您不要害怕，我们怎么念这么多节圣经，我们是重点式的往下看，但是我们不会把那个重点弄掉哈，我们会强调重点。马可福音十五章一节上半，一到早晨的时候，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呢，大家商议这个半节呢，我们就看到整件事情是一个在律法上非法的审判事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非法呢，不能在半夜里头审判一个死刑的案件。他们可能在半夜里头，他们可能在夜间里头商议要处刑，处极刑，但是要把这个案件割下来。到了天亮时候再商议，但整件事情的非法是他们在夜间就把这个人审判了，然后定义了。早上呢，他们按照律法呢，早上应该再商议，他们就很假冒伪善的在那里，好像在商议一下，然后就把他推到了推到了那个比拉多的那里去了。因为比拉多可以审判宣判这个人是死刑，他们就很假冒伪善的好像把这件事情结案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十五章一节下半，他们就把耶稣捆了交去给比拉多去去宣判。到十五章二节呢，他就比拉多就问他说，你是犹大人犹太人的王吗？比拉多有一点好奇哈，比拉多不见得是很这个说风凉话，因为他们犹太人的这些长官们呢，他们告耶稣的罪名是想叛乱，想拿希律王的王位，想叛乱。那么比拉多一走出来看这耶稣，穿的是工人的衣服，平平常常的嘛，所以他就说，哎呀，你想当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啊，十五章二节下半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啊。十五章三节这个时候祭司长呢就开始告耶稣。我们跳到十五章五节，耶稣不回答，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致比拉多觉得很稀奇。很稀奇这个原文呢是觉得十五章二节，我看哈，我也想请帮我跳哈，因为我这个可能脑子一边不能两用，如果我忘了跳就请帮我播下去。好，祭司长觉得很稀奇呢，这个稀奇的原文呢是震惊哈，原文是比稀奇更用力的更强烈的一个字呢，是觉得很稀奇，有人告你，你为什么不回答呢？但是基督徒啊，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，七百年以前，主前七百年前就说他不会回答的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，他说这句话早就预言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不会回答，不会开口的。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应验了先知说的，他在控告他的人面前是不开口的。比拉多怎么样面对群众呢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比拉多就讲出来了一个当时的习俗哈，就是在月节的前呢，他们会放一个重刑犯。这个时候呢，十五章六节，每逢这个节期呢，巡抚照众人所求呢，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象征神在月节的时候宽恕饶恕了以色列人。 犹太人，所以呢，他们也饶恕了一个啊，赦免了一个重刑犯。这个时候呢，比拉多就说：“你要我给你们，照样的赦免一个犯人吗？重刑犯吗？”因为比拉多想呢，他们一定会说：“那我们就放掉这个人，放掉耶稣这个人好了。”没有想到呢，他们说呢，啊，十五章七节有一个人叫做巴拉巴，是作乱的一同捆绑，这个有党的哈，叫做呢 Sakira 党。Sakara 或者是 Sakari 党，什么叫 Sakari 党呢？叫割喉党。什么叫割喉党呢？就是他们在斗篷底下呢装了一个短刀的，这叫割喉党。他们是打游击战的，是一直跟罗马兵打游击战的党。那巴拉巴这个名字呢，是这其实是一个是一个称呼的意思，是一个很有名的巴。原名是儿子的意思，爸，拉巴是拉比很有名的一个拉比的儿子，很有名的，就像我爸名字是李刚的意思，很有名那个拉比的儿子就叫做巴拉巴，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拉比儿子，很有地位的儿子，杀人的。啊，那怎么大家就说，哎，就放那个人，就放那个拉比的儿子，把他放掉。啊，哎，这下子比拉多就很奇怪了，怎么要放的是这个人？怎么不是耶稣呢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再往下，十五章九到十节，啊，他说，因为他知道，比拉多知道。为什么他们把耶稣绑来呢？是因为嫉妒的关系，是因为嫉妒的关系。如果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二节，如果我们往前一点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把嫉妒的火会燃烧起来呢？是因为耶稣开始教训人的时候，就很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那些文士、律法师那种教书的、教律法的那些教书匠一样的，他不像他们，他有权柄的。他一开始教他们的时候，大家都围着他，啊，一围着他，一想听他教导的时候，这些原来教导的这些领袖们呢，就开始嫉妒、憎恨他，有一天要把他送上十字架。这是人的罪行，嫉妒。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解经家很有名，他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，解经书写的很多，叫做 F.B. Meyer。F.B. Meyer， 新旧约都写了，我们今天还找得到他的书。啊，他以前就在英国时候牧养的教会上千人的，结果呢，哎呀，隔得不远呢，突然来了一个。就是解经王子叫 Campbell Morgan， 解经王子一来呢，哎呀，大家都去了。哎呀 ，F.B. Meyer 说，我的心里头马上陷于嫉妒的火，软弱挣扎，我就开始祷告。F.B. Meyer 最后在他的日记说，我后来得胜了。他说，我得胜的秘诀是什么？神就告诉我，你要为他的教会祷告。所以 F.B. Meyer 就为 Morgan 的教会、解经王子的教会祷告，好好的为他教会祷告。结果他说，他教会的人多到装不下的时候就，满到我的教会来了，我的教会也满起来了。他说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了，这个时候就得胜了。嫉妒是人的始祖，就有了罪行。当主耶稣被人拥戴的时候，那些宗教的领袖们就想钉死他。这时候这些领袖们呢，就让大家起哄，说群众们啊，我们来就说钉死他，放了巴拉巴，钉死他。群众实在是很无知， 因为群众呢前几天呢才在沿街道喊什么何塞纳。什么叫何塞纳呢？就是拯救我们的意思。什么叫拯救我们呢？就是主啊，耶稣啊，你是我们的弥赛亚，拯救我们呢、啊、那今天怎么喊钉他十字架呢？起哄吗？有的人说群众无知，其实我常常想，如果我在群众呢，恐怕如果我不认识神的话语，我就不能分辨。如果我自己不来认识神的话语，我就分辨不出来。今天有个异端在当中，我就跟着热情跑，很可能。除非我自己来认识神的话语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到十二节讲到保罗跟希拉，对不起，都是巴拉巴拉。保罗跟希拉他们去那庇里亚，他们去一个地方叫庇里亚传道。哎，那个地方人就不同了，他们听得到就甘心领受这道，然后呢天天查考，他们要自己查考这个圣经呢、啊，要查考圣经，晓得这个道是跟不是。今天我们听传道人讲话还不够啊，回去好好的查圣经，看看这个道是不是，是不是，我们才能分辨，才能辩论，辨别神的道。好，当这些群众们他不能辨别的时候，他们的头头们说杀了他啊！前几天才说何塞纳救我们呢，今天说杀了他。哎呀，真是很可怕。那么比拉多怎么样呢？比拉多为了讨好大家，为了要讨好大家，就说：“好，你们高兴，那就杀了，钉死他。”比拉多为什么要讨好大家呢？那有他的历史背景，因为比拉多跟当时的皇帝叫提比留皇帝呢有争执。提比留皇帝对比拉多多有批评，说他不行。比拉多很怕得罪这批群众，回去又告了他一状，这下他的官可不好当了。杀了他就没事了，惹麻烦没事。但是接下来呢，他做了一些很不应该的事。他把主耶稣鞭打了，在当时这又是非法的。在当时如果要钉死一个罪犯的话，不能鞭打，不可以鞭打他，因为鞭打又叫做在当时叫做半死啊、哦。我们中国人说打的半死，那更好，形容的更好，叫做半死。因为这个是对于一个要钉死的人的尊重，不会再打他。因为那个打呢是一个短的棒子接一个长的鞭子，鞭子的尾巴呢都是钉子，所以一鞭上去呢还不只是新鲜的一条鞭痕，而是一个钩子勾进去，所以打的是皮开肉绽的。而且他把我们刚刚也看到，他是把一个人犯呢绑在一个柱子上面啊，短柱上，是左右轮流打的啊。常常那个人犯是受不了，中间就死了。要打几下呢？随便。如果这个人他心里本来就是很狠的，那就随便他了。如果这个罗马兵呢，他是比较心软的呢，大概是12下，那是最仁慈的。耶稣就在要被钉上十字架以前，他们十五节下半说，他们鞭打他，他们鞭打他，打得他皮开肉裂的。然后还不止于此，15章16、17节，他们嘲弄他。我们传统上看的图画呢，是他披了大的紫袍子 给他穿紫袍子，其实不是，因为他们鞭打的时候把他脱得赤裸裸的羞辱他，鞭打的时候加上羞辱，然后给他披一个紫袍，其实不是很漂亮的袍，因为当时的紫色是非常贵的，是从一种贝壳提炼出来的，一点点一点点，贵族才穿紫袍。哎，我今天选一个紫色的。当时贵族才穿紫袍，那么那个紫袍可能是一条破布，上面有一点点紫色，一条烂布也许。他给他披的捆，对不起，捆在肩膀上面，可能垂到手上，一个烂布而已，不是什么大紫袍，不是什么贵族的大袍子啊。后来画画是画得漂亮，然后呢，再给他一个钉，大的。啊，大概两寸啊，一两寸的那种有刺的啊，那种金鸡做的冠冕啊，然后硬套在他的头上，让他做王啊流血，然后再拿伪杖来拿那个芦苇的做的那种假装做他的权杖来鞭打他，然后一面说恭喜你做王啊，恭喜你做王啊。这样子嘲笑他，一面恭喜他，一面吐口水在他头上。啊，耶稣头也流血，身上也流血，还捧个破布。哎呀，我看到这里总是很激动。但是我想到启示录十九章，他还要再来，他还要披上君王的袍子，他的杖不再是芦苇做的。而是权杖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说，万膝要跪拜，因为耶稣的名，天上地下地底下无，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耶稣有一天要回来做王。我们再看哥哥他的路上，哥哥他的路上，哦对，我们跳到十五章二十节、二十一节，他们通通戏弄完了呢，就把他衣服又穿回去了，就把他拉出去钉十字架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这个人叫西门，哎，圣经很奇怪啊，加一句，他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，从乡下来，经过那地方，他们就勉强他去，好背着十字架。就在行刑的那一天呢，他们把耶稣拉出来，三个人一起钉十字架。哈，我们知道，两个人是割喉挡的，一个是耶稣，耶稣被鞭打，其他两个人没有鞭打。那个出来是游街示众，他们不是走最短的路，从城内走到城外，不是走最短的路，走最长的路，大街小巷游街示众。然后呢，要犯人自己拖着那个大的十字架，很重，他只拖那个前面呢，就有历史学家说那个尖端就超过100多磅。耶稣刚刚被鞭打过，全身皮开肉绽的，100多磅他扛不动了，所以他们到处找一个从可能是来朝圣过逾越节啊，我想这个西门欢天喜地，他要来庆祝有一个羔羊啊，他们一年一次一个羔羊被杀，那个血象征一年的罪都洗净的，他们要来庆祝这个羔羊被杀的啊，欢天喜地来过节，他被逮住来抓苦差事。但是他遇到了是一个永远来除罪的羔羊，他真的遇到了那个羔羊，他来为他扛那个十字架。我相信中间有一个拉扯，他不愿意啊，硬抓他来，因为那个是很羞辱的苦差事，他要游街示众，那个是一个苦差事，很羞辱，把他就等于让他来当罪犯。但是也许因为这样，他一路跟 主耶稣走的时候他们有交谈，也许这样他信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曾经提到了一个鲁弗，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圣经说鲁弗的父亲，是不是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保罗说问鲁弗和他母亲的安，是不是后来他回去了就劝他的儿子信主？不知道，不清楚，但是鲁弗应该是有名，应该是在主里头敬畏神的人。那么西门是不是后来陪保罗第一次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节，是不是后来那个西面哈，同样一个字，是不是后来就陪了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同工？不知道，因为曾经这样的有名有姓的和儿子都提了，这样的一个人相信他跟主耶稣走了一段路是有价值，一生的价值，一生的祝福，他跟主耶稣一起走了一段路。好，我们看主耶稣无法那测度的爱。我常常想十字架这是一个刑具，一个刑具，一个羞辱啊，当时是看作咒诅羞辱让人讨厌的一个受刑的刑具。可是今天我们却代表了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标志，一个充满爱的象征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是主耶稣的爱把它托起来了，因为是主耶稣的爱让它这么美，让它那么美。好，我们来看主耶稣那个爱。好，他们把它托到了那个加利利山，那个时候我们叫用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要对照的来读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节来对照的看，他到了那个杜楼地啊，就是加略山底下啊，他们就三个人就定了。那个定的方法呢，就是横幅的是把手张开，我们刚刚看到直幅的是身体躺在上面啊，他们定的呢是还在两腿中间，他们放一个小的木板，他们叫做鞍子，小鞍子，然后他们可以坐在上面。如果他身体够强壮的话，坐在上面他可以吸到一口气，但是如果他身体太弱的话，他从那个木板上滑下去了，他就吸不到那口气了，吸不到那口气呢就闷死了。所以他要很用力的提起来回到那个小案子上面，坐在上面他可以吸到一口气，但如果他太弱的话滑下去就吸不到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两个兵丁们后来拿的那个，他们说这个圣经没有，中文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，是这个石头的锤子把另外两个人的腿打断，石头的锤子把另外两个人犯腿打断，是因为让他提不起来坐不上去他就闷死了。但他们没有把耶稣打断，因为耶稣已经断气了。当下使徒行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说，主耶稣说父啊，他对那个陷他于死罪的人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们传统说十字架上只说了七句话，其实不止。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，这一句话如果您好好查经，您用伊索用什么好好的工具书查，这个时代是不断的重复的说，不断的重复说，是为什么呢？每每有人经过那个十字架底下来笑他，哎呀你行的话你就跳下来嘛，你是耶稣你就跳下来嘛，你是神你就跳下来，你救你自己吧。他听到这个嗤笑他耻笑他侮辱他的时候，他就说一遍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他不晓得重复了多少次说赦免他们，他听到人笑他，他就说一次赦免他们。赦免他们原来的意思是释放他们的， 什么叫释放他们吗？就是说把他蓄意杀人的罪从那个罪里头释放出来吧。这让我想到旧约里说有一个逃城，如果你是不小心意外的杀了人的话，可以逃到那个城里头，只等到法定的时间出来，那个罪还就赦免掉了。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逃城，这个逃城是主耶稣基督。多少次我都在想，其实我们也是那个杀了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但是他自己却做了我们的逃城。他说来吧，进来吧，我来赦免你们。对旁边的人呢，那两个受刑人，有一个人就辱骂他了。他说，哎呀，如果你是基督的话，你救你自己也救我们吧。他当然我们吧比较那个强调一点哈，你那个两个囚犯有一个还在辱骂他，另外一个不是这样的。另外一个说，他一件坏事都没有做，我们却是杀人犯，我们应该的。因为我看到时间快到了，我就赶快讲。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岁了，因为我们好像还没有。赶快哈。好，中间有一个，有人呢就拿了沾了。好，我漏掉了哈。中间有一个是说有他们就拿着醋送给他喝。兵丁戏弄他，完了上前拿的醋，这个是拿了末药的酒啊，原文是末药，那个香料的末药的酒，末药是麻醉剂，泡这个药酒就给他沾的啊，不是给他大喝哈，就拿一个像海绵一样的东西沾的，让他麻醉了也麻醉剂让他喝。其实这个方子呢，在箴言书里头，所罗门王就写了，箴言书31:6，他说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，那个翻译没有翻出来，浓酒就是这个末药酒，给所罗门王就写了这个方子，给他们喝一点。可是这个是第二次了哈，第二次送给耶稣，他没有，他只沾了一下，这是一些。爱主的哈啊，有爱心的妇女送过来的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两个犯罪的死刑犯哈，一个人在辱骂耶稣，一个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是该死的。”他呢，一件坏事都没有做。好，另外一个哈，好，23:40-41，那一个在原来的文是另外一个人是另一类不同的人。好，那一个是另一类不同的人不同的人，什么叫不同呢？他的勇气不同。好，他敢说这个人没有罪。主耶稣想想看，神的计划很美，主耶稣道成肉身做人的时候，第一天做人的时候，是谁宣告他降世为人？不是贵族啊，不是那些皇宫贵族，也不是宗教领袖，是那些社会看不起的牧羊人宣告他降世为人。当主耶稣要离世的时候，也不是律法师宣告他无罪，全部的人都说他有罪，而是那个将死的人家看不起的死刑犯说，其实他是无罪的。神就专门找那些被人丢掉的人说，给他们最美的使命，说主耶稣是无罪的。而且他的谦卑，我们看他那个另一类两项的另一类不同，他的谦卑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得国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求你纪念我，其实一个专有名词。很多敬畏的神，他不用在那个时代，很多敬畏人神的人，他不用他的名词，而是求你纪念我，当作 比如说我的名字叫林寻，我的墓碑上没有林寻的字，而说求你纪念我一个字，很谦卑的说主啊你纪念我，他就用这个字说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啊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。这句话很重要啊，这句话里调整了，我很快的跟您提，这句话调整了我们几个以前对基督教信仰的错误的认识。一个是耶稣没有说你先受洗，耶稣没有说你先受洗，固然受洗是我们顺服神的吩咐，我们信主应该受洗，但是受洗并不表示才能够得救，救恩不是因为受洗，救恩是因为信，我们信主得到救恩，不是因为我们受洗得到救恩。那个人没有受洗，耶稣说你跟我同在乐园。那个人第二个，那个人没有奉献，也没有侍奉主，没有在教会服侍，耶稣说你跟我今天进乐园。侍奉奉献是我们的本分，而不是救恩换救恩，没有。好，还有的人说哎呀死了就是睡了，只等到复活那一日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我常听过，但耶稣说你今天跟我同在乐园，不是啊，不是睡了，你今天跟我同在乐园，没有炼狱。有的人说你信主了慢慢还要以前犯的罪慢慢烧到信主那一天，没有，耶稣说今天跟我同在乐园。好，结论还有三分钟，结论到了深处的时候就大天黑。好，回到十五章三十三节，深处的时候大天黑，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出埃及记里头的十灾，第十灾是长子都每家都会死了，找头身都死了，但十灾之前呢是大黑暗，是不是大黑暗，然后之后长子死了，让我想到当主耶稣要断气的时候有大黑暗。不晓得犹太人们有没有想到，犹太人每一年逾越节都要念这些出埃及记的经文，都要念，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想到当大黑暗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忙着在门上涂保羔羊的血，当羔羊的血涂上他们进入门里的时候，第二天接下来的那个死才不会临到他的家。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，当主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的心门上涂上的时候，我们宝血的功效才能够免去我们的永远的死。主耶稣说成了，成了，不是说完了，是说成了。成了什么？救赎计划成了，救赎的工作成了。成了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是耶稣的谦卑向父神说你的计划成了，一个是商业上买东西付完赎价，付足了赎价成了。我最后跟您分享一个，去年我多么有福分啊，能够真的走一下 Via Dolorosa 那条路。我真啊，我们中间哦，我跟我的先生，我们中间真的也有姐妹啊，弟兄姐妹去，我们走了 Via Dolorosa。其中还有一个让我真是很激动的，是一个石板啊，这个看不太清楚，已经破掉了。这个石板是什么？这个石板是耶稣从十字架拿下来以后躺在石板上把它清干净了，把它裹上油，抹上油，再把它裹起来啊，年代太久了都裂了啊。当我跪下来摸那个石板的时候还是好厚的油，好厚的油呀，当我一摸上去的时候哎，一阵暖流就通过我的心里，还有我的眼睛都湿了。我说主啊， 谢谢你为我受苦，我求你让我真是好好为你活下去。我走的时候我说，主啊，让我再回来。我就跟神学院目前我就跟北美华神说，哎呀，好不好再让我们回去看一看，好多东西还没有学够，我不晓得您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去，我们一起过去，好多好多可以学的，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完全不同，很贵呀、啊、现在就开始积钱，慢慢积，积到那一天就可以去了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却拣选我们，宝贝我们，你却救赎我们，你却看我们是眼中的同人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说愿我们的一生能够荣耀你，能够述说你的奇妙，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用我们的一生来述说你的慈爱，祝福这个教会，愿这个教会彰显出你自己的荣美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的名，阿门。